我们请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八到十九节，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同声来攻读十八节，请。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卡姆斯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的题目是事情成就。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是真实的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方式，就是神的话实现了，那么神的应许实现了，我们就能够更加的信靠他。比如说在旧约的时候，约书亚在带领以色列人把仇敌都打败了，让他们得到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说，神所应许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通通应验在你们身上了。那么所以弟兄姐妹要更专心，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比如说所罗门在圣殿献殿的时候，上帝的话实现了，他就对百姓说，神的应许一句都没有落空。上帝的话实现了，事先就讲，然后现在实现，让我们这些经历的人真是敬佩佩服这个上帝。不过哈，这个应当是上帝的应许，那个祝福的部分实现了，我们才想要去信靠他。比如说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讲到说，耶稣医病赶鬼，那么圣经上说，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上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就耶稣医病赶鬼行神迹，这很好，耶稣医病赶鬼行神迹刚好又应验了几千年前的预言，或者是千年或百年前预言，那就叫人更觉得神奇哈。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今天或者是很不幸的这个 SARS 的情形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我这是纯粹讲如果越来越严重，可是有一天世俗的媒体在做调查在做研究的时候，突然发现没有一个基督徒得 SARS， 哇，那我看很多人都要信耶稣了哈。假如再发现假如还是有基督徒得 SARS， 但是没有聚会的都得 SARS， 聚会都没有得 SARS， 那就更是叫人觉得我们是不是要来聚会。如果在那个时候有人引圣经上的话说，假如说哈，有人就是这 SARS 很严重，但是在教会聚会的基督徒都没有得 SARS， 有人就说，哎呀，这是应验圣经上的话，诗篇91篇说，神的儿女不怕黑夜的瘟疫或者午间的毒病，千万人扑倒，但是神的儿女就不会受到灾害，这灾不会临近我们。那如果有人就在广播电台或者电视上说，经上的话应验了，你看所有信靠上帝爱主的人没有一个人生病，哦，那我想也是可以对教会有很正面的结果哈。当然我赶快要说一句，我刚刚引的经文是诗篇91篇，那里面有一句话说，耶和华会保护我们，因为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是魔鬼试探耶稣的一句话。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主的手里，但是主怎么应验他的话，那不是我们能够说的。我们不试探上帝，我们信靠上帝。但是讲到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经文哈，约翰福音十三章，因为这段经文洗脚的经文前半部我已经讲过两次，所以今天我的重点不在这里。但是即使我不讲这个洗脚的部分，我想你们也知道，耶稣在这个马可楼上，就是他死的前一天晚上，在这个晚上实在发生了非常多的事。他跟十二个门徒一起吃饭，他洗十二个门徒的脚， 然后他跟十一个门徒，一般的圣经学者都相信，犹大没有参加那个圣餐哈，有参加晚宴，但没有参加圣餐啊。这个我们不去争执哈，就是，然后他跟其他剩下的十一个人有这个圣餐，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了很长的一段话，他也做了很长的祷告。在马可楼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很多很多，让我们很激动的，我甚至也不知道我们可不可能把这个基督还有门徒在那天晚上的强烈的所遭遇到的事情有一个恰当的完整的回应哈。不管怎么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约翰没有提圣餐，完全没有提耶稣讲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但是约翰很详细的提耶稣替人洗脚啊。那我们当时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非常爱的一个动作。那么当耶稣做完这件事情，帮门徒洗脚，做完这件事情，那么他如果要引圣经，他应该引什么圣经呢？我在想，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可以讲，耶稣如何，或者上帝如何差遣他的使者洁净我们，这有太多经文可以引了。他可以引利未记里面的很多的话啊，因为利未记里有很多上帝要我们圣洁，很多洁净的理由，礼仪，他可以说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会洗净我们，用水洗净我们。他也可以引以西结书16:9的话说，我用水洁净你，那讲耶和华洁净以色列人。他如果要强调耶稣像仆人一样的服侍这些门徒的话，他还可以引以赛亚书里面受苦仆人的经文，他可以引很多经文说，我刚才做的这件事应验了经上的话，就把他所做的事再更深的让神的儿女，让我们后面看到的人觉得很棒。如果他能够引一句恰当的经文，那么就可以像19说的一样，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现在做的事成就了，你们就会更相信我，因为我已经预先跟你们讲过了。可是怎么搞的，耶稣引了一个最不恰当的经文，很不应该引的经文，隐喻失意。有些人听说有一个人专门讲不吉利的话，讲什么话都是什么场合都是见光死，开口哭，有个典型叫开口笑嘛。他一开口就造成很多人的不愉快，他讲话最不吉利。所以有一次他要参加他一个朋友的小孩子的满月的宴会，他要去，大家就叫不要去，你去光说不吉利的话，你不要去了，那场面不愉快。好，我要去，那你不准讲话哦，一个字都不准讲。好，我一个字都不讲。于是就在那宴会里，他就闭着口都不讲话。好了，等到宴会完毕了，他离开了。走之前，他说：“我今天可是一个字都没讲啊，下礼拜这个小孩死掉了，不是我的错。”一开口还是讲出错话。那么，耶稣做了这么伟大的事，他能不能举一个比较好的旧约的话来应验一下呢？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我今天做的这件事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节经文怎么不恰当嘛。他正在洗人家脚，洗完了大家都很感动，然后他引一句话是旧约里没有刚刚好配合的，要不然他应该说这就应验旧约上讲的话，我刚刚洗的脚踢了我一屁股。不过旧约里没有这句话，所以他不能引这句话，他引的是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不是我手所洗的脚用脚踢我。他干嘛引这句话？他在讲犹大做错了，他在讲犹大将要出卖他。他为什么不讲他刚刚做的那么高贵的一件事情呢？他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到应验的时候 也就是说，当有人用脚踢他的时候，大家就可以信他是基督了。当然，我们也知道，没有人踢耶稣一脚，这是指犹大出卖了耶稣。这句话能够叫应验的时候，能叫人信耶稣吗？我看刚好相反吧。如果这句话应验了，那就是叫人不要信耶稣，因为就表示耶稣选错了人。这么重要的人，你选的12个门徒里，你选错了，就表示你没有上帝的智慧，不是上帝的仆人嘛？你选错了嘛？各位，我们在总统组织行政院长组织内阁的时候，或者是其他西方国家总理在组织内阁的时候，那么聪明能干的领袖的特点不一定要是总理，不一定要行政院长，董事长、总经理也都是一样。我知道，当我们位置做越来越高的时候，实在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讲，不是在做事了，就在用人。你会不会用人？那么，如果你用的人、用的部长用的不好，当他做出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就证明你这个总理、你这个总统、你这个行政院长没有能力领导，我们就信不过你，你就应该下台。你用的人错的越多，我们就越会倒戈。那么当耶稣说，我用了一个人，我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出卖我，那么当然我们就会说，那你的判断力有问题，我们不信你。耶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讲这句话？继续问下去，耶稣为什么要选犹大做他的使徒？我们现在要谈一下这个耶稣所选的这12个人，里面有一个是犹大，这12个人是什么？这12个人是12个门徒，也可以称作12个使徒。这12个人，我们通常比较了解的就是这12个人身负艰巨的使命，教会的根基在他们身上，教会的钥匙在他们手中，他们是建立教会、见证基督，他们是好像是代表了新的以色列。旧的以色列有12个支派，新的以色列就是教会，建立在这12个使徒对耶稣的见证上面的。他们有很重的责任。不过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圣经的话呢，恐怕还不止这些，但是重要，那是真重要的。12个使徒包括犹大在内，是耶稣在山上祷告了一个晚上，然后把众门徒叫到他面前，一个一个挑出来，挑了12个，这是在路加福音第6章记载的事情。那么这12个使徒呢，马可福音第3章说，他拣选他们，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两个，一个差他们去传道，我们刚刚讲的，这是我们大家比较有的认识，就是教会要建立在这12个使徒的见证上面，这12个使徒是教会的根基。另外一个就是差他们常常出去工作，但另外一个我们比较疏忽的，就是这12个人要做耶稣的同伴，要他们常和自己在一起。路加福音22章，耶稣也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们比较少想到这里，也就是这12个人是耶稣的朋友，是耶稣选了在他身边成为朋友，成为安慰者，成为鼓励者，成为支持者。不是只是我们想到就是这12个人是他学生，不是他的同伴。这12个人跟他要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他们2个2个出去传道，他们一起祷告，当犹太人逼迫他们的时候，他们一起逃亡，他们一起行神迹，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他们行神迹让5000个人吃饱。耶稣做他的这些12个门徒跟他一起在做，他们里面不是只有师徒，这我们很注意，不是只有救主和被救的，这我们也知道，不是只有主和仆，这我们也知道，他们是朋友。我不知道这10年来哲学的发展怎么样，我20年前在美国的时候，哲学界 比较喜欢多讨论一个题目，那个题目是以前哲学家比较不喜欢讨论的，就是友谊。那哲学家里面最喜欢讨论大概是认识论，我们怎么知道。那么如果要在应用的哲学上面，就是伦理学上面讨论比较多的，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一个正确的恰当的好的社会制度，这个讨论的很多。但在20年前开始，很多哲学家在谈友谊，我想这也不稀奇。为什么哲学家要谈友谊？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包括哲学家，可能特别是哲学家缺少友谊。你看到市面上的书越多的，就表示社会越缺少。市面上的书现在我看最多的第一个是健康，那表示我们都不健康，一大堆的输出，而且都表示这些书都失败了，因为我们继续不健康，所以继续要看这些健康的书。第二个是这个人际关系，哇，书也是多得不得了，我看也是表示我们人际关系很不好，而且这些书都失败了，所以继续的关系不好，所以我们继续要出书，然后继续要买书。还有一个就是情绪，也是表示这些书失败了，而我们情绪是越来越不好。当哲学家开始还有文学家越来越多谈到友谊的时候，恐怕是我们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没有朋友，我们缺少这个。那谭嗣同哈，这个戊戌六君子里面，这个谭嗣同他说啊，中国历史上的五伦什么父子啊、夫妻啊，这些统统都要废掉，那些都是吃人的礼教，当然这是后面人讲的，用一个伦来代替，就是朋友。那么谭嗣同讲的不对了，我想五伦还是需要的哈。但是呢，我也体会到一件事，各位，我们可以有很好的父亲，不管是严父也好，慈母也好，也可以有很孝顺的子女，我们有很有领导能力的领导经理总理，我们可以有很好的亲子关系，我们可以有非常好的丈夫妻子，很尽责任。但是我的确发现，在现在的家庭教会社会里面，我们都缺少友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做丈夫的，你不只是你丈夫的，你妻子的丈夫，而且你是他的朋友。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好的父母，你不仅是好的父母，你是你儿女的朋友。我不知道在教会里面，我感谢主，在信友堂，我实在觉得在信友堂，我不只是跟大家一起同工，而且有朋友。那朋友不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一件事情而已，哎呀，开布道会啊，计划这个计划那个，我们在那里谈心，我们在那里彼此鼓励，我们在那里彼此安慰，我们在那里彼此让人欢笑。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是这样，而且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我也非常感谢主，我自己觉得我在家里面，当然现在小孩慢慢大了，他大概不太想要我这个朋友了，不过我们以前还算是朋友，现在应该还勉强算哈。我跟我太太是越来越好的朋友，我们可以有真是越来越多的话可以谈。我父亲过世，但是父亲在世的时候，还有我现在跟我母亲，我也觉得越来越多的话可以谈，越来越像朋友。伯阳先生讲这个刘备啊，他刘备很了不起，刘备不是什么好的领袖，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说他了不起在哪里，他很重视友谊。他说那桃园三结义是真的桃园三结义，他真的是把关公张飞当他的朋友，当关公被东吴杀死的时候，他不顾一切，他不顾诸葛亮的劝告，他带兵打东吴，当然你们知道惨败，陆逊火烧足营800里，结果惨败，再没有起来过了。可是伯阳先生说啊，他错是错了，他的战略错了，他的战争错了，死人也错了，但是他这么爱他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在他心里分量是这么重，他说我希望我也有这样的朋友。我们看《水浒传》，那些好汉啊，这个 豹子头林冲看到那个一个和尚，就是鲁智深，在那耍残障，叫一声“死得好啊！”就这“死得好”这几个字，让鲁智深就忘记一切保护他，那叫朋友。各位，我们希望我们能记得一件事：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君王，耶稣是我们的丈夫，耶稣是我们的一切，耶稣也是我们的朋友。朋友里面那个互惠的成分是非常多的，我觉得比其他关系都要多。其他关系它是比较高高在上的，那我们也高高兴兴接受，因为它实在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比灰尘还不如，实在它是提拔我们了。但是我们中间也有一个，在约翰福音耶稣讲过的，我称你们为朋友。他在拣选的这十二个门徒里面，当然将来要做很大的事情，要建立教会，神的国度就在这十二个人里面要进行。但是除了这我们平常想到的很严肃的责任以外，也有一个，就是他希望有人是他的朋友，他选了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常跟他在一起。我们今天讲的重点不在这里，但今天讲的我的确要提醒各位一下，耶稣是我们的朋友嘛。这我每次在外面讲到的时候，都有的时候被某些人会笑啊，肉麻哈，但是也是真的。这个刚刚从德国回来，那么前一阵去菲律宾，那么跑这些地方，当然去嘛，当然弟兄姐妹都有很多的招待，那么有好吃的，也有好玩的。在菲律宾我们在一个很漂亮的地方退休啊，是退休会，在那里山明水秀，非常美丽。但是呢，在那些地方呢都食不知味，看景色也觉得不好看。为什么呢？因为要看要觉得好看的时候，一定是老婆你跟我一起看，哇，这真好看，这真好吃，独乐不如众乐。那么当然不只是希望跟自己的妻子，也希望跟自己的儿子，也希望跟弟兄姐妹一起。这真的，我在办公室里，我办公室的同工，我在外面玩的时候都会想到。那有一天早上在菲律宾，早上五点多钟在附近散步，很美丽。这个各位，除了想到我太太以外，我也想到其他人。那么看到漂亮的那些鸟，我马上想到马清喜，因为清喜就我还记得我们前一阵清喜啊，我们还有何哥啊，我们去花莲那个时候，我是不知道鸟是，我只知道麻雀嘛哈，这我只知道麻雀和孔雀，孔雀是大的，麻雀是小的，大概就是这两种。哦，他们跟我讲很多，尤其清喜告诉我，用望远镜告诉我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我在菲律宾那早上出来的时候，那都是鸟，我马上想到说，哎呀，清喜在这里他会多快乐。那么我想到其他弟兄姐妹，看到一个好景色，会想到旭伦，希望小葛不要介意哈。哎呦，因为出去玩的时候，旭伦常常有这句话：“好漂亮哦，好漂亮！哎呦，这个景色好漂亮哦。”看到树，看到山水，看到什么？各位，我们喜欢跟人朋友分享。那当然。我说了，现在跟我的儿子是越来越少分享，跟我太太是越来越多，感谢主。儿子呢，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不是他在讲禅宗啊，就是他只喜欢玩电脑的东西。朋友，各位不要把耶稣的门徒跟耶稣在一起三年半，或者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世界上的日子，真的就很痛苦。我们就是极其痛苦，在背十字架走那个一面滴血一面流汗一面流泪的道路，各位是有的，而且一定有的，而且这是我们必定走的。但是在这其中也有极多的欢乐，而且欢乐是基础，平安是基础。耶稣选了十二个人，十二个建立神国度的人，耶稣也选十二个人跟他一起分享，跟他一起快乐，跟他一起交通。这十二个人里面有一个是犹大， 我们必须想，虽然我们不太想这样想。事实上，十二个门徒里面，多数我们不太知道，我们要想也无从想起，没有够多的资料。但是我们可以想，耶稣选他们，要他们跟他在一起。别的不去说，犹大，这十二个里面的犹大也跟其他人一样，被耶稣的爱、被耶稣的能力、被耶稣的权柄呼召，他也是撇弃了一切，跟随这位主。撇弃了父母兄弟姐妹，撇弃了所有的来跟随主，他也一样跟这位主出去服侍，也跟其他的门徒一样，在碰到耶稣受危险的时候愿意跟耶稣一起死的，也行神迹奇事，也一起祷告。耶稣常常带着门徒到退到一个地方去祷告，也一起工作，这都有。我记得在信友堂跟同工的，我不敢说每一点每一滴都记得，我记得主在这里面让我们有的友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东西。路加福音22:35，耶稣对门徒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样样都没有，样样都有。我们跟这位奇妙的主在一起做任何的事，我们没有任何的缺乏。犹大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样。好，我们讲这些，我只是要说，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跟犹大的关系不是普通的关系，是亲密的关系。好，但是科莫斯，你没有回答问题，耶稣为什么选择这个人？他拣选错了吗？没有拣选错。在约翰福音6:64讲到说，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是信他的，谁是不信他的，谁是要卖他的，耶稣知道。这段经，耶稣在做完了洗脚的事以后，耶稣说：“同我吃饭的用脚踢我，绝对没有隐喻失意，绝对没有隐错话。上帝的话是圣灵默示的，有它的意义，而且有它丰富的意义。”各位，我们必须相信这件事，起码我相信这件事，我相信信友堂弟兄姐妹，我们多多少少也相信这件事，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主是全能的主，没有一件事不在他的计划掌管当中，包括这件事情。小楼早上的，小楼晚上的那件事情，就是从吃饭、洗脚、剥饼，然后讲到祷告，那长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想情绪有很多的起伏，那是神奇妙的爱在他的这耶稣的这十二个门徒上显出来的，这是特别宝贵的。我以前曾经提过，弟兄姐妹，如果要跟基督有更亲密的关系，我劝你从约翰福音13以后仔细的看，因为在约翰福音12:36开始讲到说，耶稣不再向这个世界显现了，他隐藏了。从约翰福音12:36开始，耶稣只对他所拣选的人启示爱他们，其他的人他不再讲话了。在审判的时候被迫需要讲一些话，但他不再讲了。他在复活以后，他也不是显给每个人看，他显给那些爱他的人看，显给那些要做见证人看。一直到今天，我们也可以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当耶稣来到人间显给人看，丰丰满满的显出来的时候，显到约翰福音12:36就不显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世界上人看不到听不到耶稣了，他们有一天再看到再听到，是启示录1耶稣再来的时候。在今天他们要看到听到，只有从你我的身上，只有从圣灵借着你我所彰显出来耶稣的话和耶稣的生命了。 那么所以从约翰福音十三章这里以后，我们看到的那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胡适之先生有个学生叫罗尔刚，写过一本书《师门儒教记》，里面把他跟胡适之先生的那个亲密的感情写出来，那个书不给别人看的，私下印给一些朋友看的，那不是给别人的。耶稣在这里也不是，耶稣在这里特别显出他对这十二个人的爱，当然也包括就是我们以后所有在教会里面在基督里面的人，在这里面的爱里面，第一个显的就是为他们洗脚啊，很动人。可是康牧师，你还是没有讲为什么同我吃饭的用脚踢我，这有什么应验？这为什么用这句话来应验你洗脚的事情呢？我想耶稣在这里做两件事情，一个告诉我们每个人，任何一件事在上帝的掌管中，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包括我的拣选，包括这个人对我的出卖，这让我们知道上帝都知道，上帝都在计划，不是突然的。可是同样耶稣也在做一件事，要叫所有人能知道，即使是犹大这个已经知道他要背逆上帝的人，背逆耶稣的人，耶稣也一再用他的爱在挽回他。包括我觉得犹大被拣选，犹大能够跟耶稣这么亲近，朝夕与共，就是耶稣不断要用他的爱，他的权柄，他的智慧，让犹大亲近他。各位，犹大怎么会出卖耶稣的，我们不知道，学者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没有一个能够完全让我们信服，因为圣经没有提供够多的资料。我们只是非常稀奇，为什么有一个人曾经被耶稣的爱感动，把一切都抛弃了来跟随他，而且跟随耶稣在这三年，我想比我在信友堂跟任何一个弟兄姐妹跟我的同工虽然非常好，可是犹大跟耶稣这三年是人不能想象的跟上帝的亲密。而且耶稣让他管钱，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转变的，不晓得，但是我们也很遗憾的说，这个事情是有的，在以前到现在都有，今天在教会里也一样有，我也看到过，甚至在这里坐着的人，有人曾经是非常爱主知道主，可是离弃了上帝，恨恶了上帝。上帝那么大的爱不能改变他，那是圣经里就在约翰福音里面，一个非常强调耶稣爱的同时，也强调耶稣的爱和人的离弃都在神的掌管中，在他的计划当中，叫我们到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信，不但可以信，而且不会跌倒。但是耶稣不断在爱犹大，不断的想要去挽回他，那个挽回包括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挽回。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讲到说，第一节讲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属他的人是谁？当然是所有蒙神拣选的人。但是我们单单就这个场合来讲，他爱世间属他们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群人里面有没有犹大？我认为我们从这个下面的发展来看，有犹大，因为他爱世间属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就用洗脚来显出他的爱，有犹大。但是有没有犹大？又没有犹大，因为犹大不是属他的。那这当然又涉及到我们一再讲的预定论和人的自由的问题了。就神的预定来讲，没有改变的；就神开放启示给我们东西来讲，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的恩典中信靠得救，包括犹大。在这个时候，耶稣所洗的十二双脚里面有一双是犹大的，我也不知道在他洗脚的时候，一个一个洗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各位，我们做事同样做一件事，心情很不一样。 同样在我在军队里面剪草的时候，推着剪草机在剪草的时候，我心情非常不愉快。干嘛剪草嘛，还会长起来的。天天就被这些班长整，我真是倒霉，我命苦，我命薄，在这边被整。我在剪草，我心情很不好。我在美国帮我太太剪草的时候，心情很愉快，一面剪一面吹口哨，巴不得草都多长一点，我每天可以为他流流汗。对不起，肉麻一下了哈。同样做一件事情，心情不一样。同样领受一件事情，心情也不一样。耶稣洗彼得的脚，耶稣洗犹大的脚，耶稣洗约翰的脚，耶稣洗的时候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心情，我们不知道。耶稣知道这一双脚是要出卖他的，耶稣知道下一双脚是要不认他的，他都知道。这些被洗的人感觉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很想知道犹大为什么，还有他心中的那个挣扎。然后当耶稣洗完了以后，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了。任何事都在上帝的预定计划当中，但是任何事不排除我们该有的感情。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开始，我们看到耶稣的一个感情，他忧愁。全世界人的罪恶越来越重的在他的心上，他怎么能够不忧愁呢？人的心刚硬，包括他自己家里人，他怎么能够不忧愁呢？于是各位，我也很难想象我们这个局面要怎么样描述他。耶稣替他们洗脚，耶稣爱他们，然后耶稣开始忧愁了。我这么爱你们，但是我知道这个爱不能够化掉其中一个人的铁石心肠。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是真理，有人要卖我了。门徒在这一天晚上实在是有一个非常坚强的心脏，要不然很多事都吓坏了。耶稣替他们洗脚已经吓坏了，所以耶稣洗脚的时候可能很每双脚都是紫色的，血液流通的不太好，吓坏了，心脏都要停止跳动，然后现在心脏又要停止跳动了。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有一个人是奸细。门徒安静对看，猜不透。然后下面约翰也实在用了非常生动的字眼，又是友谊，这友谊里面绝对没有任何的性爱的意思，强烈的友谊。耶稣所爱的门徒侧身挨进耶稣的怀中，大家不讲话。西门彼得总是打破安静的人，你问一下，用点头的方式说，你问一下是谁啊？这个动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圣灵感动约翰要用这样强烈的字眼来讲。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两个最相爱的人在谈另外一个他们的同伴要出卖的是谁。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这段经文我看不懂。现在各位，如果你看弗类福音，或者你记得那江皮特森的那个无比的爱，当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人卖我了，每个人都在说，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大家都在问。然后最后是这个耶稣所爱的约翰在他的怀中很近的说，主是谁？然后耶稣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那他沾给犹大了，大家应该都是好啊，就是你。那谁不知道是犹大，应该把他抓起来嘛，汉奸犹奸哈。为什么没有人抓他？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犹大出去干什么？不是耶稣讲得很明白？
我认为只恐怕只有一个解释。
我认为当耶稣对约翰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的时候，他的声音小到约翰不大听得见，事后回忆起来，当然也在圣灵感动下他写了这句话，当时他不大听得见，他不大听得见的理由，我认为耶稣是快要哭出来了，就是我爱的一个门徒，我现在要把饼给他吃，所以没有一个人听得到，没有一个人知道耶稣说的是什么。好，然后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也会碰到的问题，就是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耶稣沾了一点饼给他，他吃了，撒旦就入他的心。那么德国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新约学者 Hutchins 哈，Ernest Hutchins， 他我很喜欢看他解经书啊。他不是福音派的，他常常就对我们这些福音派冷嘲热讽啊，说我们怎么又笨又蠢。他写这一段的时候说，这根本是一段迷信、神话，所以完全不足信。啊，怎么叫迷信呢？在神话里面常常有哈，你吃了什么就会影响你的心情。我可以想到好多，像奥亨利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爱情迷药》哈，就是如果你把这个某个药给你女朋友吃，女朋友你吃的时候要她吃的时候要看着你，那么她吃了看到的话，她就爱死你了，吃了就会爱死你。那我们也知道有什么药吃下去就会忘忧，有的是什么药吃下去就会忘记所有的事情，有的时候吃下去就会对人非常冷漠，有的吃下去对人非常有爱。那么在西方这些故事里面也有这些乱点鸳鸯谱吃错的哈，该爱的不爱，该恨的恨了。这个不管怎么讲，神话哪有这种事？不但哪有这种事，如果有这种事，圣经是上帝的话，就有这种事。有这种事，那么耶稣就要为犹大出卖他负责，因为是耶稣让他吃下去的。啊，当然我们不相信，我们跟好庆一样不相信说有什么东西吃了人让我们更爱主或更恨主。但是的确圣经这样描述，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各位，这又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耶稣一直在挽回犹大，如同上帝一直在用一切的方法从早到晚挽回以色列人，挽回教会，挽回每一个被盗的人，挽回每一个基督徒，要每一个人更加的亲近他得福。所有的他爱世间属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从人这边来看是每个人都在这里面，他爱我们到底，他用一切的方式，不管是责打的，不管是爱抚的，都是叫我们去亲近他。他洗脚是倒数第二个爱犹大的动作，我认为他把饼给犹大是最后一个爱犹大的动作。这不但不是原意，不但不是叫犹大离开耶稣，这个意思是叫犹大最后的一次知道耶稣对他的爱。各位，其实这没有那么难了解，我们在中外的历史上，在世俗的文学里面也常常看到。我今天在准备的时候看到，想到好多，包括 Victor Hugo 写的那个《悲惨世界》里面那个警官也不断的在被男主角的爱之下而拒绝了这个爱，越爱越善良对他，他越多的仇恨。我们是有这样经验，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父母对儿女，儿女对父母，有的时候你真是想尽一切的办法用最善良的态度来对他，越善良产生结果越坏。我自己想到大卫的儿子暗嫩，大卫的儿子暗嫩在强奸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的时候，我觉得跟这一幕有点像，虽然完全不能比，但有一点像。我说明一下，暗嫩要强奸他的妹妹，找一个理由，我生病了，请妹妹到我家里来烤个饼。他玛当然是糊涂，但是他玛对哥哥可是纯粹的单纯的一个爱，要让哥哥的病好就去帮他烤饼。他在那里揉面的时候，他在那里做饼的时候，他在那里烤的时候，
每一个动作都是在爱他的哥哥，纯洁的爱，每一个纯洁的爱都叫他哥哥产生更大的淫荡的心。最后他马是拿着饼喂他的哥哥，就让他哥哥动粗了。最后耶稣用爱来喂犹大，就让犹大决心卖耶稣。我们不是在做心理分析，我们只是在讲一件事情，天天神都在爱我们，用各样的动作话语在爱我们，愿我们接受他的爱，不要只有脚被他洗而不能够接受他的爱。最后的一次，当耶稣把饼给犹大吃的时候，犹大受了饼就出去了，就永远的离开了耶稣，离开了那一群他的朋友，永远的离开，回来是带着兵回来的。那时是夜间了。各位，所有的信息包括今天的信息看起来很负面，不是负面的，这告诉我们，不论是善恶，不论是什么事，都在神的计划中，而神用一切的良善和爱希望人走在这个良善当中。我今天早上，对不起，早上才抄的这一首诗歌是一首英文的诗歌，我希望我能把它翻得恰当一点，是描述约翰福音十三章的这一段，这个事情，洗脚的事。 Great God in Christ you call our name， 伟大的神在基督里你呼召我们， And then receive us as your own， 接纳我们成为你的一部分。这是在讲我们是葡萄树，他是枝子。 Not through some merit, right or claim，不是因着我们的功德，不是因着我们的权利， But by your gracious love alone， 完全是因为你的爱。 We strain to glimpse your mercy seat， 这句话很难翻，我们努力的，我们尽力的要看一看施恩座前，就是我们主耶稣的宝座。我们看，我们努力的要看施恩座上面的耶稣， And find you kneeling at our feet， 我们发现你跪在我们的脚前，这是指洗脚。 Then take the towel and break the bread and humble us， 你洗我们的脚，擦干净，你拨饼，你让我们谦卑， And call us friends， 称我们为朋友。Suffer and serve till all are fed， 你为我们受苦，你服侍我们，直到我们都饱足。 And show how grandly love intends， 你伟大的爱， To walk till all creations sings， To fill all worlds， To crown all things。 我们愿上帝的爱是能洁净我们的，能让我们爱他的，能让我们彼此相爱的。实在我们也承认，在这个奇妙的爱里，有人就离弃了上帝，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这个诗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震撼，说我们发现你跪在我们脚前。主，那不是真实的吗？你不仅跪在我们脚前，也死在我们眼前，都是为了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并不是要用什么激情来感动我们自己，我们愿你的圣灵使我们圣洁良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